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江南才子，明太祖朱元璋凭武力驱逐蒙古，建立明朝。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，确立以民官治国的体制。民官的来源主要通过科举考试，由民间读书人之中选拔。明朝科举考试的情况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。总之，在古代中国，出仕做官等于有机会获得权力、财富和建立社会地位。而科举考试是民间读书人进入仕途的最重要途径，所以人人都趋之若鹜，务求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当然，要取得功名，必须通过一重又一重的考试。在明朝，要先在本县考取秀才，然后在本省考取举人，再入京应礼部试，合格之后再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的殿试。成绩优异的即由皇帝钦定名次，头三名分别称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其他合格的就称为进士。明朝初年，举人、进士都有做官的资格，由吏部分派。通常举人可以出任八品、七品的州县官，进士可以出任七品、六品的京官或者地方官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就可以入翰林院进修。翰林院是掌管文学的部门，为皇帝撰写诏书、文告，而翰林院官员经常有机会入宫讲学，成为皇帝或者皇子的老师，因此很容易得到皇帝信任。明朝中叶以后，考取功名的人越来越多，於是如果不是进士出身，就不是那么轻易分派到官职。但是并非每个读书人都能够顺利通过一关又一关的考试，高中进士的。不少人老死科场，考试几十年都没办法名提金榜。另一方面，一些才华出众的文士少年得志，通过考试而平步青云，令到其他读书人又羡慕又妒忌。总之，科举考试背后隐藏了无数读书人的成败得失和荣辱辛酸，影响无数家族的兴衰。在明清两朝，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发达，读书风气亦都十分兴盛，文人名士辈出。每科考试，苏州、常州、松江、杭州、嘉兴、湖州一带的江南文士例必有不少人高中，所以江南各府州县的科举风气非常兴盛，读书人为了应试而十分热闹。明孝宗弘治年间，苏州文士之中以祝允明、唐人、文征明和徐征卿最有名气，他们都博学多才，文章出众，擅长吟诗、书画，被人称为吴中四才子。四才子之中，祝允明亦即是祝枝山，年纪比较大，而且淡泊名利，并不热衷仕途。唐人别字伯虎，另外亦都别字子慧，生于成化六年庚寅年，即是公元1470年，小过祝枝山十岁。唐人的家世低微，祖先几代在苏州城西门外开设旅馆，由于自幼聪敏过人，所以父亲为他访求名师。成化21年，年仅16岁，考中吴县秀才第一名，因此名震苏州府。文征明最初叫做文碧，别字征明，后来改名做文征明，别字征仲，同唐人同年岁。文征明出自官宦家庭，父亲文林是成化8年进士，曾经任职浙江温州永嘉知县， 南京太仆自成温州知府，在官场略有名望。成化二十一年，文征明和唐人同科考中秀才。徐征卿年纪比较轻，而且才学稍低，所以名气比不上唐人和文征明。弘治十年，朝廷派遣监察御史浙江宁波人方志到苏州视察当地的学风。
本官奉旨来到江南试学，苏州民风鼎盛，人才辈出，你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能够名登金榜，为乡里争光的。
我们一定不负学台大人厚望的。
好，好。本官听闻苏州才子唐人是当今的文坛俊彦，你们之中哪位是唐人呢？
启禀大人，学生就是唐人
了。你就是唐人啊？
请学台大人分诲。
唐人，你对济艺时文一定用功甚勤啊，是吧？
大人，学生认为八股文只不过是为古人立论。
志伟兄，讲话小心啊！
文章贵乎抒情，八股文格律深严，不足以直抒胸襟。
哼，乱讲！贤将，你认为朝廷取士应该以咩为准
呢？学生听闻，唐朝开科取士不限文体，而且容许士子直抒己见。文章议论宏远，尽情褒贬，人才高下，判然立见。
哼，轻浮狂妄。祖宗开科取士，希望戒绝轻浮。况且圣人之言，是千古以来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。后生小子，点可以随意非驳先言？善法谋论，
是啊是啊是啊，学台大人讲得啱啊！
估唔到名闻江南嘅唐伯虎，竟然系一个轻佻狂妄嘅狂生，本官要奏明礼部，将你除名。
吓，将子慧除名？
请学台大人息怒，唐人只不过系一时鲁莽，出言不检，求大人宽恕。
你是哪个啊？胆敢为唐人求情？
启禀大人，学生是吴县生员文征明。
原来你是文太仆的公子文征明。文贤侄，你大好前程，烦不着为这个狂生招惹麻烦啊？
大人，君子有容人之量，唐人一时失言，大人又何必介怀呢？学生愿意劝勉唐人，以后洗心革面，改过从善嘅。
既然文贤侄你求情，好啦，本官睇在令尊面上，暂时放过唐人，以观后效。
谢大人。子慧兄，你这次差点闯了大祸了。
我是啊是啊，子慧，你明知方学台为人古板，你偏偏批他的议论，太大胆了。
这些人只知死守祖宗成法，根本不配作育英才。
唉，子慧兄，八股制义固然有所偏颇，但是朝廷既然以八股文取士，我们亦不妨循例应付， 又何必为了一时意气而冒犯权贵呢？
是咯，以子慧你的才学应付几篇八股文，简直是易如反掌啦。等到高中之后再任由你尽情抒发都未迟啊嘛。
是的，老竹精重，你们说得啱嘅，我不应该太鲁莽嘅。
前两日小弟去过府衙拜见苏州知府曹大人，原来家父为了子慧兄弟的事已经写信托曹大人向方学台求情。
哦，
方学台一定会看在家父和曹大人面上不再追究的。
咁啊，多谢精重兄你啦。
唉，咁就好咯。子慧、精重，明年应天乡试，你哋要好好地准备，一定要高中啊。嗯，
子慧兄，子慧兄，今科应天乡试，你估下朝廷派咗边位大臣嚟南京主考？
今科应天乡试嘅主考，精重兄，你听到咩消息啊？
原来系太子少师梁柱啊！
啊，梁柱？
系啊，听闻梁少师佢为人公正廉明，而且求才若渴，由佢主持应天乡试，我哋必定能够中举嘅。
错唔错，
少师，今科应天乡试名次已经决定啦嘛？
啊，方兄，下官奉旨主持应天乡试，阅卷之后觉得江南嘅秀才才识甚高，尤其是呢篇，你睇下，
啊，
立论超卓，词藻优雅，而且气势宏伟，堪称天下第一文章啊！
嗯，咁呢篇文章系出自边位秀才嘅手笔呢？
出自吴县唐人嘅手笔。
啊，唐伯虎？
嗯，
少师，呢、這个唐伯虎为人轻佻狂妄，而且经常非以八股制艺，实在不应取录噶。
方兄，朝廷开科取士，为国家访求贤才，应该从大处着眼。少年人狂放不羁是少不免的了，我们应该体谅的。
少师讲得啱，讲得啱。
唐人非以八股制义，但是他的八股文写得不错，可见得他知过能改。今科应天界缘，非唐人莫属噶啦。
学生参见恩师。
好好，免礼免礼，
谢恩师。
各位，我梁柱奉旨来到南京主持应天乡试，能够选拔到各位江南俊彦，实在值得庆幸，值得庆幸。
我哋多谢恩师成全，以后一定不负恩师期望。
好好，明年是大备之年，
天下举人齐集皇城，一较高下，各位一定会上京应试噶啦，
一定。
唐介元，你要加倍努力，明年上京应试，希望你金榜题名，大恢天下。
学生一定不负恩师所望。
才子唐伯虎已经来了京城应试了。
是呀是呀，唐伯虎他风流倜傥，而且才学出众，金科状元非他莫属。
如果他来杏花楼喝酒给我们见一下，那就好了。
是呀。
白安卿啊，你听下酒家里面的人，他们个个都谈论着那个苏州介元唐伯虎。
是啊，唐人是少师梁柱的得意门生，金科一定能够独占鳌头。
但是金科会试的主考是礼部侍郎程敏政。
哦，主考虽然是程侍郎，但是程侍郎和梁少师是至交。听见话，近来唐人和他的朋友文征明随经他们，每日都在高官府邸出入。
啊，
他们不只是梁少师程侍郎的府中常客，而且连吏部尚书魏鄂、侍读学士李东阳都时常和他们饮酒唱和。
哼，那实在是太过不知检点了。
官场里面总是结党营私，难得公正的。我王守仁上京会试，尽力而为。喺
子慧卿，子慧卿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
郑仲卿，有咩事咁慌张啊？
子慧卿，在考试之前，随经是不是出过一条试题请你以一篇文稿啊？
没错啊，而且这条试题和考卷的试题十分接近。随经这个小子果然推测命中啊。
哎呀，坏就坏在在这条试题上面啊。
啊，为什么啊？
有人告发随经贿赂礼部侍郎程敏政，泄露试题啊。
有这样的事？
是啊，十三道监察御史联名上诉，请求圣上彻查。圣上已经降旨刑部和锦衣卫捉拿随经，严加盘问啊。
哎呀，咁随经佢咪闯咗大祸咯？
唔止随经惹祸啊，连子慧卿你都牵涉在内啊。
连我都牵涉在内？
唉，随经向锦衣卫招供，话考卷里面嘅文章都系由你预先代笔噶。吓，咁即系话随经收买试题，子慧卿你系同谋啊？
我，唉。徐京这个蠢材陷我于不义，那我郑仲卿，我怎么算啊？
为今之计，小弟唯有去拜访恩师，看看他有没有法子解救了。
哦，
郑重，呢一次子慧实在太失察啦。
恩师，子慧佢系无辜嘅，求恩师你为佢作主啦。
唉，依徐经嘅口供，对子慧十分不利啊。况且 只为冇法子证明自己置身事外。
唔通恩师你袖手旁观？
丁仲，呢件事我疑心系监察御史方志从中摆布嘅。
吓，方志？
事情已经惊动圣驾，如果我再插手，其他御史一定会上诉弹劾我徇私卖放，咁事情搞大，对紫伟佢更加不利啊！
咁紫伟佢点啊？佢已经被锦衣卫捉咗啦。
唉，事到如今，只好等呢件事审结之后，我喺圣上面前替佢求情啦，希望圣上从轻发落。
唉，
但系紫伟佢嘅功名可能不保啦，大好前程，唉，一朝断送。
弘治十二年纪未科场案，唐仁因为牵涉舞弊被革去功名，当时只有30岁。自此之后，返回家乡苏州，寄情于作诗写画，以卖文卖画为生，生活十分老倒，连妻子都离开他。唐仁性格不羁，在当时的保守社会风气之中，被人排挤而成为悲剧人物。但是他才气横日，尤其是在绘画方面成就极大。弘治十二年的几味科场事件，可能是朝中两派势力的争持，梁柱的派系和保守派借这件事互相攻击，唐人成为牺牲者。唐人被废绝之后，这一科的状元是广东南海县人伦文聚，而另外一位著名人物浙江余姚县人王守仁，亦都是高中二甲第三名进士。至于唐人的好朋友文征明，这一科亦都未能名登金榜，几年之后才能够高中的。而引发几味科场案的主角徐经，是江阴县人。徐经的玄孙就是明末著名的旅行家徐宏祖，亦即是徐霞客。
中华五千年之江南才子，是由蔡雅阁、郑启明、林有荣、温泉、宋立阳、钟杰良、陈伟雄、陈德信、朱曼子、罗嘉玲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